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马杜罗被捉，习近平惊啦，全北京军事异动。川普追诉疫情起源，中共抛封城市长顶罪。使馆再发虚假信息，在日本的国人恐怕面临险境。举报变陷阱，访民遭威胁，苦不堪言。中国铁路负债兆元，所及之处无旅客。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一场跨国逐步行动，不单止改变了委内瑞拉的政局，亦在华人世界投落震撼弹。马杜罗被活捉之后，相关的画面和传闻迅速发酵，网络舆论出现前所未见的狂欢、讽刺和政治想象。不少中国网民亦盼美军尽快将中共独裁者习近平捉走。而有消息传出，北京周边军事设施出现频繁的调动迹象，习近平近期明显提升个人安全防护等级。当地时间1月3日，马杜罗及其妻子被押至纽约，马杜罗带着脚镣走落飞机，随后被直升机运送至纽约布伦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关押。值得注意的是，马杜罗被捉之前，中共代表团和马杜罗刚好举行了长达几个钟头的会面。中共习惯将马杜罗等独裁者称为老朋友。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海内外华人圈迅速发酵，不少中国网友在 TikTok 平台大赞美军战力强大，捉个总统比捉个小鸡仲快，厉害。还有人暗讽美军的行动不像中共那样靠成语打嘴炮，而是雷厉风行，直接裸露。亦有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再多捉几个独裁者，川普能不能够大方一点，请客就再多请几个，够一台才是世界大同。在海外 X 中文平台，有人笑称中国民众排队等候美军到来，中国人民排队这么耐脚都麻了，美国你们动作快点，习近平不是肉更多吗？什么时候捉？期待这一幕在中国发生，活捉习近平，审判习近平，这个才是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心声。而在中国天津，网友反馈为庆祝马杜罗被捉，早上8点圆面条、扁面条全部都卖晒了，卖到断晒货，卖面条的人都懵了。有网友解释，在天津，面条不单止是一餐饱腹的饭食，更是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起面。天津人过节或者大日子必食面条，尤其是捞面席。有网友表示，百姓觉醒，民心所向，等共产党倒台那日买不到面条了。此外，梁静茹的那首歌《可惜不是你》再次爆火。评论区有网友表示，虽然新闻入面是他，但在我心里面，这首歌永远属于另一个人，你明白的。而在中共官媒发影片说伊朗暴徒致警察死亡的评论区，清一色的支持伊朗人民。此外，中共的另一个老朋友哈梅内伊逃离德克兰之后，伊朗流亡的礼萨巴列维亲王已经在埃及，有消息说川普可能以保护伊朗人民的名义派兵护送他回伊朗，恢复伊朗巴列维王国，并以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伊朗陆军上校萨贾德阿扎德叛逃，并宣布他打算和哈梅内伊政权对抗，直到伊朗解放。亦有网友称赞美军绝对是远洋暴流的标杆，万军之中取颈上人头的实践者，比起某些口炮党，炸鱼军是跨世代的强悍。这里说的炸鱼是指中共环台军演的时候将炮弹往海里面打的滑稽一幕。另外，一向反川的美媒 CNN 亦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三国会私下对美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印象深刻。 什么行动，找到目标，锁定拉人，连同妻子一起活捉带走，零伤亡。 CNN 的评论员认为中俄伊三国军队都做不到，他们一定会公开谴责，但私下里面只会感到害怕。这个才是令北京、莫斯科和德克兰重新学会尊重的唯一语言。有网友直言，现在北京西山的那些人晚黑睡得好吗？1月4号来自上海的企业家胡力任在 X 发帖说，马杜罗被捉的事件令习近平进入极度恐惧期。他爆料说，今日北京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开始进一步加强个人防卫系统，北京周边的军事基地今日有军队高频率移动出现，估计北京周边的很多地下掩体系统亦开始启动运作了。中共已经两度表态谴责美国行动，多名专家指出，美国对委内瑞拉出手将对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造成直接而且负面冲击。从古巴到北京的威权政权现在都更加不安。1月4号中共官方通报，前武汉市长周先旺被伤害，称他严重违纪违法，生活腐化堕落，搞权钱权色交易等。2020年武汉疫情封城的时候，周先旺曾经卸薄中共党魁习近平，引发热议。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武汉封城震惊世界，周先旺因为防疫迟缓遭到外界批评。2020年1月27号周先旺接受中共央视采访的时候，公开卸薄给中共党魁习近平，他承认疫情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并暗示隐瞒疫情的主要责任在中共中央政府。周先旺说，作为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疫情。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全国防疫是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由于中共隐瞒真相导致疫情失控，迅速传到全世界，这场世纪大瘟疫造成中国无数人离世，经济损失巨大。武汉爆发疫情之后，湖北官场遭到清洗。2020年2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书记马国强被免职，周先旺在2021年1月转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同于被提前退休。2025年2月21号蒋超良被指控有贪腐问题落马。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引述消息透露，蒋超良曾经同一名副部级官员吃饭，抱怨自己替习近平孭锅。蒋超良说，从疫情爆发到封锁消息及处理李文亮，都是中办严格按照习近平的指令行事，作为湖北省委书记处置疫情的每一步都经过党中央和习近平批准，包括封锁武汉病毒所和封闭拆了海鲜农贸市场，都是中央直接落的指令。事后这名官员将两个人私下的聊天向高层告密，导致蒋超良落马。2025年10月27号被伤害，蒋超良落马之后，周先旺在2025年7月8号被查。外界分析，周先旺和蒋超良这个时候被相继裸落和武汉疫情有关。美国总统川普第二次任期誓言追查新冠疫情起源，中共抛出周先旺和蒋超良做替罪羊。中共驻日大使馆在新年再次发文，表示日本部分地区的治安情势不稳定，称接获多名旅日中国公民通报遭到无端辱骂殴打并受伤，再次呼吁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行。日本政府之前已经多次强调，日本并没有治安恶化的疑虑。中共驻日大使馆3号发布重要通知，表示近期日本部分地区治安环境不稳，福冈县、静冈县、爱知县等地发生害人未遂及报复社会的案件。2025年12月31号东京都新宿区发生汽车冲撞行人的事件，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被严重撞伤，被紧急送医救治。中共大使馆声称，在获悉相关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向受伤中国公民及其家属表达慰问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同时同日本警方交涉，敦促尽快破案，切实保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相关答询，导致中日紧张升温以来，中共驻日大使馆多次发文，称有中国公民遭到无端辱骂殴打，以治安恶化为由，呼吁中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对此，有日本网友表示，如果中国大使馆继续发布这种与事实不符的内容，恐怕会令身处中国的日本人面临危险，呼吁日本政府出面，明确主张这些讲法毫无根据。在大量中国中产阶级取消日本行程之后，原本准备用于海外旅游的资金转向涌入新疆，形成一股显著的旅游转向潮，原因是到于朦胧的家乡看雪。此外，还有台湾民众上传赴日旅游影片，显示日本相关工作人员还送旅客的时候挥舞台湾青天白日旗欢送游客，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共中央巡视组2025年7月开始进驻陕西，开展为期两个半月的巡查。然而，据访民反映，巡视不单止未能够推动问题解决，反而将举报材料转交地方被举报单位，导致当事人遭到威胁和打压，处境恶化。当地访民介绍，巡视组设立办公点以来，每日信访办外人山人海，挤满数千名访民，但始终未见到巡视组成员。陕西访民王小琴表示，信访接待室负责人咸阳市中院刑义庭法官亲口话俾佢知，巡视组将举报材料转俾咗佢哋，揾佢倾偈并施压，唔好再举报上访啦。巡视组结束约两个月之后，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惠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审查调查，但冤假错案仍然未得到处理。王小琴质问：这个究竟是做戏给边个睇？这个是依法治国吗？王小琴的哥哥王小刚2007年因工伤劳资纠纷患上精神病，需要靠药物控制，多年的工资及其他应得的收入未获补发，养老金亦被停缴。他的父亲王英强维权上访，被打至双脚残疾，期间母亲离世。2022年9月28号上周，政府雇用维稳黑社会人员马永辉持刀挑衅闹事，被王小刚正当防卫打倒。随后马永辉之子马建军开越野车冲入王家院子，欲冲撞王英强，但却撞上了马永辉，又二次倒车造成马永辉丧命。王英强被马永辉冲撞之后亦瘫痪卧床至今。王小刚被警方带走两年之后得以会见律师，但一个礼拜后王小刚因为出血性疾病离世。看守所在王小刚去世三日之后发臭了先正式通告。王小琴认为哥哥是因为在看守所遭受到虐待延误就医而离世，他表示将追责到底。类似的遭遇并非王小琴一家，访问李启红多年来同母亲妹妹为抗难离世的父亲维权，遭到地方政府各种打压迫害。李启红说，蓝田县法院不调查，捏造虚假材料上报，这次李启红亦因举报遭到打击报复。访问史秀谷表示，在巡视组进驻期间，他前后去了十几次递交材料，但到现在毫无进展。他说访问看不到希望，应该将这些黑暗腐败的真相曝光于世。中共近年来对高铁投资被指过度扩张，造成营运亏损。中共铁路集团4号表示，2025年中国全国铁路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达到9015亿人民币，年增 6%，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2025年新通车的高铁里程达2862公里。综合第一财经及界面新闻报道，中共铁路集团今日召开2026年工作会议，公布上述数据。 依据这一数据，2021年至2024年中共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依序分别完成7489亿、7109亿、7645亿及8506亿。而2016年至2020年期间，除2020年只是7819亿之外，其余年份都介于8010亿至8029亿之间。这项数据显示，2025年中共新通车的铁路里程是3109公里，其中高铁占2862公里，而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因此达到16.5万公里。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2025年中共铁路投资规模创新高，其战略价值已经超越单一基建范畴，成为稳定经济大盘的压舱石和释放内需潜力的催化剂。尽管是这样，香港明报日前报道，中共高铁项目持续面临巨大的债务，截至2024年底，中共国家铁路集团总负债达 6.2 兆元，负债率达 63.52%。 中国全境只是有京沪、京津、沪杭、沪宁、宁杭、广深港高铁等少数行径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区的路线获利，但这些路线的里程仅占全国高铁总里程的 5%。 中共经营部2024年5月报道，中国全国当时至少有26座高铁车站因为地点偏远，导致周边设施不足、客流量低而处于闲置状态。网友讽刺中共的 GDP 有幽灵城、长期亏损的高铁、地铁、烂尾楼、烂尾晶片项目、烂尾电动车企业，还有各级官员的贪污， GDP 再高又有什么用？
大家好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充满动荡的2025年，但是不管世事怎样翻涌，我们始终坚信一句话，就是天佑善良。而真正被人感受到这种变局正在加速的，其实正是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被外界视为邪恶轴心四大成员之一的伊朗，正迎来一场可能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
没错了，最近伊朗各地遍地开花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已经成为了网络最具爆发力、最受关注的焦点事件之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事解码，我们将用相对客观冷静的视角陪大家一起见证这一段历史的发生。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伊朗这一波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已经持续了接近一个礼拜了。
是啊，而且事态正在明显升级，尤其是在大城市，情况是相当严峻的。最新的消息显示，在31号凌晨，根据伊朗社交媒体流出的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阿萨达巴德地区对抗议民众动用了实弹，使用的甚至是 AK-47。 而且从目前曝光的画面来看，那个地区的示威人群不单止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持续扩大，人数越来越多，波及的城市范围亦在迅速扩散。
更值得关注的是，抗议人群的诉求的口号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变，最早期是针对经济崩溃、不满意民生恶化，但是现在矛头已经直指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开始有相当的民众在这里喊话国王万岁，公开表态支持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储。很明显，抗议的性质已经是从经济的层面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挑战。
冇错啊，综合嚟睇呢，呢一波抗议行动已经被外界普遍视为自2022年以嚟伊朗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全国性抗议浪潮。咁呢一波浪潮嘅来龙去脉究竟系点样发生嘅呢？其实最关键嘅一个背景就系伊朗嘅经济危机，而且呢个唔系短期问题，系长期累积落嚟嘅结果。
时间点可以去翻2018年。当年美国对伊朗实施大力的制裁，跟住又遇上了疫情，再加上今年夏天伊朗和以色列爆发长达了10日的战争， 而且伊朗被打得相当之惨烈。
是啊，包括后续美国直接炸了伊朗的核设施，这些一连串的打击对伊朗政权来讲都非常致命。结果呢，就是伊朗在国际社会几乎陷入极度孤立，经济压力不断叠加了。
而这次危机正式爆发之前，其实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了。10月29号伊朗议会的预算监督委员会否决了伊朗总统提出的2026年到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
这个否决之后呢，伊朗的经济情况可以说是迅速恶化。根据数据，伊朗的通货膨胀率在10月份就已经高达 48.6%， 到了12月呢，情况就更差了。
食品价格暴涨 72%， 医疗用品价格亦都至少上升了 50%， 这个已经不是挨日子了，而是直接冲击到基本的生存需要。
真正的临界点是在12月28号被突破的。那一日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突然暴跌到历史的最低点，一美元可以兑换145万里亚尔。
结果就非常荒谬了，但是有极度真实的画面，就是买一部普通的三星手机，需要的不是几张银纸，而是摆满了整个台面的银纸。
退休金的情况亦是一样，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准呢，就只能撑大概十日的生活。好多人原本辛苦储了一世的积蓄，现在几乎等于瞬间蒸发了。
更讽刺的是，伊朗本身就是能源大国，有石油有天然气，但是现在国内的天然气价格竟然暴升了 60%。
药品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目前伊朗的药品库存只能够撑大约两个月，好多民众根本买不到药，已经直接面临健康危机，甚至是死亡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商家亦都被逼到卖墙角了。他们发现今日卖出去的商品换回来的钱，听日根本就买不到同样的货物。于是呢，大家就商量选择直接呢就拉铁闸山门，拒绝出售任何商品，几乎呢是自发性形成的高度默契，最后导致全国性的商业活动全部停摆。
这波抗议的导火线呢，其实就是从12月28号开始的。那一日在德克兰最著名的大巴扎，这个被视为商业心脏的市场，那些商人因为付不起租金和入口成本，结果呢就集体关闭店铺，完全不营业。
大巴扎一罢市，哇，街头立即就有人跟着上街示威。最初抗议者呢主要是集中在市中心两个手机市场，高呼呢就反政府口号，那日呢规模都还算是有限。
那到了第二日呢，亦就是12月29号星期一，抗议的规模就迅速扩大了，关店和示威的人数暴增，街上的交通完全堵塞，口号亦从单纯的经济诉求转向政治表达，比如人民已经受够了，射向我的心脏，但我不会回家，直接冲着警察去的。
关键变化是伊朗卡车司机工会宣布支持罢工的商人。这个工会是在2025年5月就发起过一次罢工的了，现在加入就讲到明话是抗议已经扩散到各个阶层了。
是啊，当日晏啲的时候呢，好多大学的学生亦都加入了抗议，运动进一步升级了。咁到了第三日呢，亦就是12月30号抗议就达到了高峰。短短三日，至少有九个省份同时爆发，包括德克兰、哈马丹、伊斯法罕等主要的大城市，多地区的几十间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甚至出现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经济活动几乎中断了。
你想想，政府肯定就高度紧张了，即刻宣布18个省份关闭所有大学、政府办公室和商业中心。这个呢就讲到明这一次的抗议是犹太复国主义媒体煽动，亦是呢伊朗版的境外势力。政府同时承诺设立对话机制，改革货币和银行系统，保护人民购买力。但是总检察长呢有威胁讲到，如果抗议造成不安全，他们会果断回应。
当日多个城市出现了暴力冲突，安全部队在哈马丹向那些示威者开枪，在德克兰和马什哈德使用了催泪瓦斯。最近网上曝光的视像显示，运动仍在升温，德克兰大巴扎继续关闭， 示威者聚集在中央广场，高呼打倒哈梅内伊。
西部省份甚至有革命卫队对手无寸铁的贫民开枪，抗议者还反过来追打逃跑的安全部队，民众士气相当之高，游行的时候高喊今年是鲜血之年，哈梅内伊的政权就要倒台了。
最惊悚的一幕发生在中南部的巴博楼，国家媒体播出的画面显示，那些抗议人群冲入州长的办公室，放火焚烧大楼，掟石头，和那些保安发生冲突。
数千名学生走到了街头上面高喊，这个是最后的决战，巴列维王朝必将卷土重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民众甚至推倒了伊朗国旗的旗杆，现场一片欢呼。
其实政治诉求已经非常明确，从最初自发的民生危机，退休金买不到药，迅速演变成有组织的政治反抗。
流亡美国的巴列维王储礼萨巴列维还出了个视频，公开呼吁全国各界的加入大罢工、大罢市，并对警察、安全部队喊话，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要加入人民推翻暴政。
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就明确表态了，支持伊朗抗议者，批评当局镇压行为。国务院还透过波斯语 X 账号发声，表示对和平抗议者面临恐吓、暴力和逮捕深感关切，呼吁伊朗当局停止镇压，尊重人民的权利。
而且国务院还分享了一段视频，一个勇敢的抗议者独自坐在得闲街头的画面。这段视频迅速就在伊朗网络疯传，很多人直接将它和1989年中国天安门的坦克人画面相对比。不少中文圈的人士称之为这一次抗议是伊朗版的六四。
而且川普总统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时候，亦间接提到伊朗局势，他警告说，如果伊朗胆敢重建核武或者导弹能力，美国就会采取更强硬的行动，甚至鼓励以色列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虽然没有直接倾到民众抗议，但是在伊朗内部极不稳定的背景下，这种表态就被视为间接支持民众诉求，给政权施加压力。
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讲到，他们都非常了解伊朗人民的苦难，亦都深表同情。他强调真正变革必须要由伊朗人民内部，但以色列可能会采取行动支持普通伊朗人。
反观伊朗最亲近的中俄呢，目前就保持沉默，没有任何官方表态，但是伊朗的民众就注意到了，在过去48小时内呢，至少有四架来自白俄罗斯的伊-76 大型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德克兰。
没错，在社交媒体上面有讲到，当地人说这些飞机上边的运来的是大量的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物资，也就是说中俄目前在观望，但是实际上是在暗中支援，令到局势更加复杂。
马杜罗政权垮台，中共高层恐慌升级，万人无惧，中国南向中共下战书，影片疯传，中越翻面，中共猛攻越南高铁，越南反击。美东时间2026年1月3号凌晨，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成功控制首都多个关键设施，并拘捕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其后将两人押送离境。下午再有马杜罗的飞机已降落于纽约附近的史都华机场，在联邦调查局协助下，马杜罗及其妻子其后被转送到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暂时羁押。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现场影片显示，美东时间晚上7点前后，马杜罗被一支全副武装的重型护卫车队押送到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美国缉毒局总部进行处理，包括采集指纹和生物识别数据。委内瑞拉成千上万的市民走上街头庆祝自由，身在欧美国家的委内瑞拉人亦激动地上街庆祝，国内亦在焚烧马杜罗的画像，推倒统治者塑像。
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对马杜罗的支持者发出了明确警告，如果他们继续效忠马杜罗，他们的未来将非常糟糕，街上到处都是挥舞着的美国国旗，所以我认为马杜罗几乎没有任何支持者，他是一个将本国人民带入贫穷苦难、令人民憎恨的独裁者。川普在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接管委内瑞拉，直到该国成功完成政治过渡。这次行动中，委内瑞拉长期引进并重点部署的中国制造军事装备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多年来，委内瑞拉斥巨资构建防空和地面防御体系，其中包括以中国研制的最坏27米波雷达为核心的防空网络，以及装备 VN16、VN18 两栖装甲车辆的海军陆战队。这套体系曾被官方称为南美最现代化防御系统之一，但在这一次美军行动中，相关系统却失效，马杜罗被捉。网民纷纷翻出马杜罗曾炫耀使用华为手机的画面，讽刺华为手机立了大功，称没有华为手机定位还捉不到你呢。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对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奥·佩特罗发出严厉警告，他最好小心点，他在制造可卡因并将它运进美国。我坚持我的讲法，尽管马杜罗此前已禁止使用马斯克的 X 平台，但而家俨然成为委内瑞拉排名第一的新闻应用。马斯克就美国抓捕马杜罗的行动表示，祝贺川普总统，这个是全世界的胜利，亦向所有邪恶独裁者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X 平台有好多网友对此纷纷发声，委内瑞拉完了，下一个就是中共，这一幕一定会在中国发生，而且会好快。还有网友表示，消息技术的进步显著拉大了独裁者和反独裁之间的实力差距，川普总统对委内瑞拉这一次行动以极低的损伤展示了对抗极权专制的另一种可能，通过高效的外部精准手术式的操作，致使独裁者瞬间失能，这个将为结束独裁政治开辟了一条新的代价更为低廉的解决路径。改朝换代、血流成河的世代或已成过去。分析人士指出，各国纷纷针对美军行动发表声明，亦进一步加深了中共的挫败感。2026年开年，美国第一击完胜，亦带给中共新年的第一败，擒贼先擒王，美国用最少的代价迅速达成了瓦解马杜罗政权的目标。现在美国果断出手，立竿见影，在拉美地区赢得了2026年第一个胜利。对此，开南大学董事会主任、秘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人社院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文革表示，此刻委内瑞拉全国正陷入沸腾状态，庆祝独裁者马杜罗总统被美国逮捕，对长年生活在压迫、贫困和腐败之中的民众来讲，这一刻被视为自由终于来到。反对派人士更直言，这个是自由的时刻，象征独裁统治的终结，亦为民主重建开启新的可能性。这一幕同样触动不少中国民众内心，他们期盼有一日，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亦能迎来自由和尊严，尤其是看到马杜罗政权透过操控选举、打压意见、剥夺公民权利和维系的共产式独裁体制轰然倒下，对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来讲具有强烈象征和鼓舞意义。马杜罗政权在短时间内瓦解，亦向其共产或者威权政权发出了清晰的信号，长期依赖高压维稳和外部撑腰，终究难以持续， 今次事件亦戳破了永远有人保护的迷思。外部支持并不等同安全保证，所谓战略承诺往往并不可靠，表面看似牢不可破的权威体制因此受到冲击，亦令到外界看到当人民持续追求自由并同国际压力形成呼应，独裁政权将会随时垮台。1月3号，据官媒起点新闻在抖音发布的片段显示，伊朗一间警察局遭所谓暴徒袭击，造成3人离世，17人受伤。不过相关影片一出，评论区随即失控，引发大量争议。6390条评论，没有一条支持伊朗警察，纷纷表示伊朗警察先是真正的暴徒，为走向文明的百姓点赞。与此同时，一名男子向中共下战书的影片在网络热传，他呼吁大家面对强权和欺压，不要再恐惧的宣言，立即引发大量网友共鸣。二号，海外 X 平台博主肌肉猫 Elva 转发了这段影片，这名男子在影片中慷慨激昂地说，他们希望你怕，怕你闭嘴，怕你忘记，但今日这一封战书就是要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们不怕所有强权和欺压，我们不再接受。你们那套在舆论监督下就是纸老虎，正义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开，第一个回应，第一个契机，记住正义这一战绝不会缺席，恐惧是他们最后的武器。目前无法查实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有网友说他是一名律师，但这番言论立即涌入大陆各地的网友声援和共鸣，网友纷纷留言，全民觉醒支持主播，人民觉醒了死也不怕，希望所有觉醒的人都能起来，退役老兵支持你，遇到不公敢企出来说不，如果当看客也许下一个就是你，向每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致敬。还有网友说，致敬正义的人，人民百姓永远是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讲得太对了，恐惧从来都不是软肋，戳破它才是真的有底气，终于将老百姓逼到民不畏死的地步，暴政的末日还远吗？曾经的冲突已经变成了人民日常，中国的春天真是来了吗？2026，我们一起加油。日前，越南高铁计划成为中共越南舆论战场。 Vingroup 日前宣布撤标南北高铁计划，中国多份报道却放出误导性的混淆信息，称越南高铁崩盘， Vingroup 直接跑路，盼中国伸援手等，皆同现阶段事实并不相符。2025年年底，西门子集团旗下的交通集团击败拥有区域优势的中国及日本、南韩对手，攞下了同越南最大民营集团 Vingroup 旗下高速铁路投资发展股份公司的合约，将建造两条高速铁路，其中一条连接首都河内和广宁省下龙市，全长121公里，亦是越南第一条高铁。不过就在几日后的25号，Vingroup 创办人范日旺宣布将退出全长1550公里连接河内和胡志明市南北高铁投资案的竞标，消息导致越南当日股市大跌。 Vingroup 称集团已有多项全国性的大型建案，包括占地9000公顷的国家级奥林匹克大型体育城、风力发电厂及同西门子签署的河内广宁高铁和槟城勤扎铁等，盼集中资源完成计划。据越南媒体报道， Vingroup 于5月时承诺自筹 20% 的资金，同时寻求政府提供剩余 80% 期限35年的零利率贷款。不过中央银行对此表示担忧，称该贷款申请 及所需担保恐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构成风险。外界认为 Wingry 因此决定撤出，以确保其他计划无虞。然而中共和舆论媒体近日出现很多报道和短影音，以错误资讯那夜越南高铁计划，譬如从狂欢到崩盘，越南高铁只用了8日时间，越南撤回了670亿高铁投资，越南南北高铁20年零进展，越南空手套白狼等。越南政府意识到建设南北高铁的挑战性，一位和建设相关的政府官员向中央社透露，近日已成立跨部会的南北高速铁路计划实施指导委员会，盼确保计划沟通和进行顺利。他同时告诉记者，现阶段 Wingry 和西门子合作推动河内下龙高速铁路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未有任何停止或者终止推动的消息。越南政府电子报指出， Wingry 已承包了两条高铁都在运作中。其实在西门子和 Wingry 签下协议之前，越南的高铁计划已成为越中两国网友的舆论战场，互相批评。 Wingry 西门子签订协议后，面对中共的舆论唱衰合作，多个越南的 YouTube 频道亦制作高铁计划协议最终敲定越南选择德国，中共对此深感后悔等影片。大多越南网友皆赞同避开中共，纷纷表示完全支持政府采用德国技术，绝对不会使用依赖中共的技术。在越南，从政府到人民，没人希望中共能够触碰任何国家大事。还有网友说，越南和德国在高铁计划上的合作非常好，但如果被中共来做，对整个国家来讲将是极其危险的。
美中将爆黑科技，一个钟头内带走任何人。伊朗抗议继续升温，政府网络被黑客入侵。加油卡一夜报销，山东20000人遭殃。中共严防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3号发起一场教科书级的突袭行动，成功跨境拘捕马杜罗，开创了美国零伤亡打赢了一场战争的先河。美国联合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上将3号在记者会总结了美军今次行动的全过程，但是其实这还不是最惊人的。在4号当日，因为马杜罗被捕，美国空军退役中将夸斯特在2019年的一段言论再次被外界重视。他在6年前就表示，美国那阵时就已经拥有一项技术，能够将任何人在不够一个钟头内由地球的任何地方送到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先来总结一下美军今次行动的全过程。霍士报道，今次行动之前，美国5个兵种配合情报部门已经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准备和演习训练，甚至还建造了马杜罗官邸的1:1全尺寸模型。三角洲特种部队反复演习训练了过百次。丹海恩上将在记者会透露，这类演习训练的核心目标是为了确保美军每一个环节都不会出错，因为整个行动不能够有任何闪失。而在同一时间，美国情报部门对马杜罗展开了极为细致长期的监控，他吃些什么，穿些什么，日常的行程怎样安排啊，甚至连他的宠物行为都完全掌握了。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美军并没有急于出手，而是耐心等待最好的时机，直至到1月3号，气候条件、云层状况都处于最理想的状态，行动才真正开启。时间来到1月2号晚10:45，川普正式发出行动命令。之后在1月3号凌晨时分，在光线最差、最难被发现的时刻， 美军就展开行动。 F-18、F-22、F-35 战斗机以及 EA-18、EE-B1 战略轰炸机，总共150架战机，有20个海上和陆地基地同时起飞。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和国民警卫队的飞机就在高空提供掩护，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就乘坐直升机在海面以上30几米的高度低空飞行，直飞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五个兵种展开联合作战之后，第一步就是瘫痪委内瑞拉军队的电子监视系统。由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军完全取得突袭效果，对方对进攻几乎一无所知，亦都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当地时间凌晨1:01，美国特种部队在马杜罗官邸降落，和他的护卫队交火，战争一度非常激烈。美国一架直升机被击中，但是仲能够飞行。好快，美军强大的镇压火力就完全制服了对方。而马杜罗本人就完全措手不及，仓促之下试图逃走去附近钢筋加固的安全室。但是他刚刚走到门口，还未来得切山门啫，就被美国特种部队追到，当场生擒。针对城堡那一道又厚又重的钢制防护门，美军其实已经准备了超大型的火焰喷射装备，理论上在47秒之内就可以烧穿钢门。但是由于美军推进速度过快，这项准备最终就用不着。马杜罗连城堡都未入，就在门口被制服。随后美军再召唤直升机降落，所有参战的人员带着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很快就登机撤离。在撤离的过程，高空战机继续提供火力掩护，和委内瑞拉军队发生了少量交火。直至到凌晨3:29，所有150架战机安全回到起飞基地，而且没有一个士兵阵亡。一项看似不可思议的高风险任务就这样宣布圆满结束。美军今次行动有力威吓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些邪恶轴心政权，但是其实有可能美国还隐藏了一些更具威吓力的黑科技。4号就有网友挖出一段美军空军退役中将夸斯特在2019年11月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讲到美国太空能力那阵，提到美国那阵时就已经掌握了一项拉人的黑科技。据美国军情媒体 The Warzone 2019年的报道，夸斯特当时演讲到12分钟那阵就指出，美国目前拥有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可能会令目前的航空航天能力过时。他说这项技术现在已经在工程试验台上高，我有幸花了33年时间研究和同这些科学家成为朋友。这项技术现在已经无需进一步研发，就能够将任何人在不够一个钟头内由地球的任何地方送到其他任何地方。夸斯特中将之前担任安东尼奥联合基地的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的司令，那是美国空军非常核心的一个岗位。不过他已经在2019年正式退休。有报道说，夸斯特中将曾经在下令全军队禁言令的情况下，就太空相关议题公开发表个人看法，所以被认为是违反军纪，之后就被提前解除在安东尼奥联合基地的职务，甚至还被列入晋升黑名单。对于这些传闻，夸斯特中将本人始终拒绝回应。值得一提的是，据媒体报道，去年4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讲到美中贸易关税可能升级那阵，也都讲过类似的说话。他说，我们非常强大，这个国家非常强大，它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想象，我们拥有无人知道的武力，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比任何国家都强大，根本无法同它匹敌。夸斯特中将所讲的这项一个钟头内拉人的技术是不是属实，目前就不得而知。 但是美国仲未动用这项黑技术，就已经将马杜罗捉拿归案，这个就是事实。不少网友开心表示，如果是真的话，恐怕习近平今后真是睡不着了。随着全国各地持续爆发抗议活动，伊朗民众再次遇到网络中断，而伊斯兰保安部队亦都对民众进行镇压，导致几十人丧生。不过伊朗政府造成的威胁反而更加坚定了部分抗议者的信念，他们认为现在是走上街头的适合时机。有示威者表示，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知道必须趁他们最虚弱的时候攻击他们，现在就是最虚弱的时候。俗语说打铁要趁热，是吗？而另一名28岁的抗议者表示，他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发动外国军事攻击，而是对伊朗当局施加外交压力，同时向抗议者提供技术支持，例如确保伊朗的网络保持开放。伊朗政府在4号突然受到严重的网络攻击，趁伊朗皇室的黑客攻击了伊朗网络，导致包括德克兰市政管理部门在内的几十个伊朗政府网站无法登录。亦都是在当日有消息说，前革命卫队上校卡里米当日在伊拉姆省被抗议者消灭。另外4号当日有更多的伊朗政权实弹袭击民众的消息传出，但是伊朗人民并没有因此离开街头。当地民众发表的影片显示，一名伊朗遇难示威者的妈妈在集会中带头跳起传统舞，表示不屈服于政权。由于伊朗持续的反政府抗议和内乱，以色列国防军提高了警戒等级，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在2号和3号召开会议，讨论了各种可能的情况，包括重启和伊朗的12日战争。一位官员向 i24 News 表示，以色列的官员被要求不要公开谈论伊朗安全，我们需要保持沉默，不能够谈论有关问题，任何以色列官员都不应该参与正在发生的事。随着伊朗民间示威持续，专家认为川普政府发动的逮捕马杜罗行动对长期盟友伊朗来讲是一次毁灭性的挫败。联合反对伊朗核计划政策主管布罗德斯基向霍士新闻表示，马杜罗被捕将会打击伊朗在西半球的利益，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克兰在该地区反美主义旗帜下的盟友。他说这将会造成几大的打击，就取决于马杜罗之后谁上台执政。美籍伊朗问题专家阿扎尔梅尔认为，和阿亚图拉结盟的独裁者的每一次倒台，既能够提升伊朗人民的士气，又能够打击统治伊朗的政权。川普发出警告之后，伊朗政权威胁说美军是合法目标，哈梅内伊就猛烈抨击美国，指责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内部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同时为了石油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煽动战争。 X 的网友评论说，能够听出他的无奈，除了责任在美方一招之外就没有任何招数，以前百姓傻就好呃啫，一招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过而家百姓懂得想了，不是那么好呃了，只能够象征性再次骂下美方。有欧美评论人士认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马杜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已经垮台，伊斯兰共和国在该地区的抵抗族心已经瓦解，这将会严重损害政权的收入和资源。很多执政官员现在必须趁住尼德切快啲倒戈先至系出路。除夕夜，山东济宁州城市阴旗加油站突然成为几千人聚集的现场，这些人都是为了讨回公道，因为加油站老板走佬，他们手上的加油卡一夜之间就报销，合共大约过亿元的人民币无法兑现。据悉阴旗加油站长期推出充几多送几多活动，吸引了大量周边的居民和货运司机增值，有人一次增值1万、2万甚至10几万， 获赠同样数目的加油金额，只是为了便宜，亦都是为了放心。毕竟打的是阴旗集团旗号，当地人认为这个是大集团。住在附近的方燕墨，他因为每日接送细路，长年在这里加油，多次增值，现在卡里面还剩低万几元，但是就再加不到一滴油。另一位受害者余晓明就回忆说，这间加油站的促销方式不停变换，先是增值6000元送一万，然后就是增值几多送几多，甚至还要交所谓的保证金，换取每升油的优惠，手法越来越多，人亦都越来越多。12月31号下午，消息突然传开，老板失了踪，夜晚几千人赶到加油站登记资料，当晚到场的就有3-4千人，目前登记人数还增加紧，微信群组已经建立了10多个。而在1月1号凌晨，加油站就静静拆了写有阴旗集团的招牌，站长出面声称这间加油站和阴旗集团没有关系，但是受害者就不认同，加油机上高、会员卡上高都清清楚楚印住集团的名字，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为什么会挂招牌？如果只是私人老板，又怎会吸引20000人、过亿的资金？在事发之后，受害者多日维权，但是迟迟就没有结果，报警未立案，热线没有回应，网络的影片被限流删除，官方部门只是回应说，加油站将不会再收取保证金，但是啲钱去了哪里，始终就没有答案。最近场内流出一本内容敏感的小册子，叫做《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他在中国一名博主发表之后，只是在网上留低一日就被清空，作者账号亦都一起被消失。所谓的张献忠是指报复社会事件。这本手册的封面写得很直接，说当法律保护不到你的时候，你只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不是号召仇恨，亦都不是教人作恶，而是用最老土、最直白的说话提醒大家，危险可能就在身边。这本书的前言提到，中国经济下行，失业扩散，债务缠身，好多人走到悬崖边缘，过去讲因果、讲责任，现在就有人选择将怨气发泄在无辜的陌生人身上。这种现象官方不讲，新闻不报，但是短片里面被秒删的画面大家都见过。手册的核心是，当秩序失灵，资讯被遮蔽，风险就转嫁给个体。作者试图告诉普通人知，哪些人的状态值得警惕，哪些场所需要更小心，哪些异常信号不应该忽视，争取多一秒反应时间，献忠就在你身边，保命专用。值得一提的是，文章提到的献忠是可能对其他人构成人身伤害的失意人士，包括手持致命工具、某些特定遭遇的人，例如突然破产、长期被欺负的老实人之类。一旦到了极限，就好有可能做出爆发的事。手册还总结了某些人行动之前的信号。手册结语就说，提防恶性事件，不要成为其他人的犯案数字，少些凑热闹，少些逼埋人堆，对人留些余地，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正在崩溃边缘，生存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而网友就评论说，防止献忠就代表有献忠，一旦承认社会风险真实存在，中共风景独好的故事就会破灭。这本小册子被中共封禁的速度本身就已经讲明了一切，不是因为讲错了，而是因为讲中了。当局怕动摇稳定，近年来多地的恶性事件传闻不断，中共通报迟，口径收缩，留低的只有猜测和恐惧。当经济压力加上不公，戾气就会爆发，封了一本书根本就抵挡不住现实。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